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主，你是怜悯我们的神，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来刚强我们，也坚固我们。也感谢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也用你的话语不断来归正我们，建造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忍耐等候。主，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开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面我们在第八章看到，就是第七印揭开的时候，那么就有七号出现。第七印的揭开，七号的吹响，意味着七年大灾难正式开始。那么七年大灾难分成两部分，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是前后三年半这个分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救恩的门关闭。在前三年半结束的时候，救恩大门彻底关闭，以后人再也没有救恩了。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就是第七号吹响，紧接着带来的七晚，这个七晚就是后三年半神对全地的审判。当第七晚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最后有一场战争叫哈米吉多东战争，哈米吉多东大战。这次大战意味着这个七年大灾难的结束，神对全地审判的结束。那么在十六章记载描述，就是简单的提到了这个哈米吉多洞大战。那么在十九章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在哈米吉多洞大战结束的时候，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也是千禧年国度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哈米吉多洞大战其实并没有多长时间，可能就是一瞬间，因为是神的话，主的话，他口中吹出这个口中的剑击杀了列国，根本没有动一刀一枪啊，不像今天世界上那战争那么难，神的话一出口事就成了。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没当开始就结束了，可能就一瞬间。哈米吉多洞大战是所有这些信徒，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 信徒和主一同降临到地上来参与这场大战。也就是说，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在七年大灾难就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和主耶稣一同降临到地上。降临到地上结束这个七年大灾难，然后进入千禧年，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框架。那第二十章就说到了千禧年。二十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无底坑在前面有三个地方介绍过，一个是第九章的一到三节，应该是第九章的一到三节。第九章的一到三节是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就是天使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就无底坑里面关着一些败坏的天使，那么这些天使这些邪灵暂时放出来，是要来成就神的计划，这是这儿提到过。那还有一处呢，就是在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也提到过这个无底坑。 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彼得后书的二章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儿说的这黑暗坑中就是无底坑，就是这个地狱。那么第三处提到的就是路加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当时这个鬼呢，被主耶稣控诉，他们这就求主耶稣。三十一节说，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些邪灵啊，他们是知道无底坑的，知道无底坑里面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在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到无底坑里面。那第四处就是我们这儿提到的，这个天使从天上降下以后，降到地面上了，因为这个时候撒旦在空中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他被神打到了地面上，所以这个天使带着无底坑的钥匙，拿着一条大镊子，他第二节着重那龙，这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要把这个撒旦捆绑多长时间？一千年，把它扔在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用硬封上。那么这个无底坑的钥匙在神的手里面，神现在把这钥匙给了天使来完成这是任务，所以除了神，没有人可以打开的，没有神的命令，谁也打不开。所以这个时候，魔鬼撒旦猖獗一世，多少年在控告，在抵挡神，但是这一次彻底失败，被关在了无底坑，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么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一千年，而没有直接进入新天新地？因为神的话一定要应验，这是神的计划。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到九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到九节，这是其中的一个计划或者神的安排。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六到九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是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今天豺狼不可能与羊来同居，抱着山羊不可能同卧，没有一个小孩子去敢来牵引这些豺狼抱着狮子。第七节，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个就回到了伊甸园人犯罪之前，或者是在挪亚方舟之前，那些动物还没有吃肉的都吃草的，又回到那个时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就是毒蛇，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血上。这个没有伤害，这是和睦同居的。第九节，我在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另外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当时神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就是造的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现在没有遍满地面，地上有很多的地方没有人类居住，或者不适合人类居住，还没有遍满地面。那么在千禧年国度当中，这个要应验。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我们一会儿会分享到 也有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有一部分在大灾难当中，神让他们幸存下来，进入千禧年国度，就是要完成神的当时这个应许的话。那么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是带着肉体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他们是可以生养众多的，所以会这一千年是人是遍满地面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2:30，主耶稣曾经说过，将来这些重生得救的复活的这些信徒，他们是不娶不嫁。在马太福音的22:30，马太福音的22:30，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将来我们重生得救的信徒变成荣耀的身体，他是不娶不嫁的，所以他不存在生涯的问题。那么遍满地面，就神就借着这些不信神的人，让他们进入千禧年来应验神的话啊。这是神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千年。这一千年当中，魔鬼撒旦被关在了无底坑里面，他失去了所有的权柄，他不再是世界的王，以后必须暂时释放。这提到了必须，为什么必须呢？因为放到无底坑不是审判，从无底坑里面释放出来要才是审判。无底坑就是个监牢嘛，这个人犯了罪以后先关起来，关起来不是审判，那么等收集完证据以后起诉，然后才开始审判。所以这一千年以后必须把它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那么借着魔鬼撒旦再一次猖獗，来彻底清除地上的罪恶。那么在7-10要提到，我们一会儿再分享。第4，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部分是什么人呢？我又看见几个宝座，这儿译成了几个，给我们感觉好像就那么可以看见的几个有数的。其实这个宝几个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词的，原文里面是宝座是复数啊，神的宝座是单数，这儿的宝座是复数，是很许多的宝座，所以译成就是我又看见一些宝座可能更合适。这些宝座不是空着的，是上面有坐着的。坐着这些人呢，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那这些人其实就是主耶稣来到空中的时候，那一次所有当时那些活着的重生得救的和死去的信徒，那变成荣耀的身体到空中和他相遇的那一批。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7:9提到的，说此后我观看，就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是这些人。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一批当这些人当中啊，假如我们重生得救。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就说他们有这个审判，就是其实这儿审判更多的意思是治理全地。也千禧年国度当中，还有刚才说还有不信神的人带着肉体进入这个国度的人，那么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嘛，一千年，这是前面经文有的，是这个意思。下面又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我们在仔细的去读这些经文，我们就不会混淆。 第四节一开始提到，我看见这些宝座上面坐着有神的赐给的权柄的这些人，指的是主耶稣临到空中的时候那一批我刚才分享的。那么下面说，我又看见，这儿特别补充说了一下，是特别又看见，又看见，又看见，那就是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什么，这是另一批人，另一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呢？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这是前三年半为主殉道的这些属神的人。下面是，何拿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那么这是后三年半，在后三年半那个假基督要让全地的人都要，假基督他只是那个假先知，让所有全地的人都要拜这个兽和兽像，然后在额上和手上要有兽的印记。那么当时属神的人不从，最后殉道，是这一部分。所以这儿整个第四节就是所有历史历代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最后都复活了，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头一次的复活就是一次性的啊，所有信徒就一次性的，很明显不是。主耶稣来到空中的时候有一批复活的，那么七年大灾难前三年半当中，那个两个见证人有很清楚的一个描述。那两个见证人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很清楚的记载，这是前三年半有这么两个见证人为来传福音来见证神。十一节说，过了这三天半，不是死了吗？死了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那就是他们就站起来复活了。复活以后下面紧接着十二节就说，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到哪了？也去和空在空中与主相遇，到主跟前了。说这不是一次的，是分好几批。其中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五十三节，应该是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批复活的。五十三节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五十二节说，坟墓也开了，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主耶稣复活以后马上紧接着有一些人就复活了，所以是分好几批。这些都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头一次不是一次性的。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四人还没有复活。其余的四人，那就是其余所有历史历代不信神的人，没有得救的，被你舍的，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就一千年完了以后，这些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复活干什么？神要审判。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九节就说嘛，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说无论信的还不信的，最后将来都会复活的，但是复活那结局是不一样的。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在二十章结束的时候，第二次的死就是扔在火湖里面。所以重生得救的只死一次，不得救的得死两次。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些头一次复活的必做基督神和基督的祭司。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说嘛，都是军中的祭司。那祭司是什么？旧约时代祭司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所以所有的将来重生得救的信徒复活以后都要亲近神来侍奉神，都有祭司的职分，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好几次在提到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同来参与地上的管理。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个被释放出来就是为了审判，来彻底解决地上的这个罪。其实在千禧年当中，这个罪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因为撒旦虽然关起来了，他不能在前面的第三节，他不得再迷惑列国。不得再迷惑列国，就是当时这些不信神的人带着肉体进入千禧年，他们还有罪性，有罪性，但是不会犯罪，因为魔鬼撒旦被关了起来，这个罪的源头隔断了，所以 这一千年人们是不犯罪的，但是罪性还有，罪性还有，那么因为有罪的根源还没有彻底铲除，那么一千年完结束以后，是要解决这个彻底解决罪的问题。撒旦被释放出来以后，第八节，出来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是魔鬼的本性，他知道自己是没有救恩的，他是垂死挣扎，他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来对抗神，来迷惑列国。所以今天他是世界的王，所有人都会面临魔鬼撒旦的迷惑，包括信徒。所以我们常常被这个遇到试探，被引诱，也常常上当。迷惑地上列国，列国是什么呢？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我们看几处经文，哥哥和马各是什么意思？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六节，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十六节提到了哥哥。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十六节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这就是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在预言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这一切年结束的时候，说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那表面上是这些列国被撒旦迷惑来攻击神，其实这是神的作为，是神来聚集他们。就像在旧约时代，亚述和巴比伦，神借着这两个当时的强国来灭了北国以色列，后来灭了南国犹大，那是神的作为。我们再看一处经文，仍然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九章一到六节。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一到六节，这儿提到哥哥，也提到了马各，说：“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那这后面都是神在牵引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直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儿提到了马各，也提到了哥哥。这儿特别提到说，你使你从北方的急促。在旧约时代，那些强国去攻打以色列，常常从以色列北部开始进入的，所以在常常说从北方的急促。那么有的解经家说，认为说这个以色列的北方现在这个强国，应该是可能是俄罗斯，说这哥哥和马哥可能是俄罗斯，这个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哥哥马哥是代表地上所有不信神的人，是要聚集这个哥哥和马哥，聚集他们征战，那就是地上所有人。下面就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因为这一千年他不断的生养，变卖了地面。第九节，他们上来变卖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没等开始打，神的火降下来就烧灭了。这儿提到了圣徒的营，圣徒的营就是所有那些灵体，带着灵体的圣徒。蒙爱的城，蒙爱的城应该是当时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这些带着肉体的犹太人。前面不是说吗，有的神用两个翅膀把这个妇人带到了亚撒旷野，那就是把当时大部分的那些以色列人带到了亚撒旷野，那这部分可能就是带着肉体进入千禧年国度，是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千禧年国度当中有三类人。一类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是现在遍满地面要对抗神的。第二类就是带着肉体的以色列人。第三类是所有那些带着灵体的，变成荣耀身体的这些圣徒。那么圣徒和犹太人都是得救的啊，都是重生得救的。那至于以后这犹太人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也不能去猜测。他们是也要变成荣耀身体，还是怎么样，是咱没说。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得救的，应该是完全的。这个时候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所以神啊最后是用火来审判的。所以常常说神是烈火，这个烈火是带着公义的，带着神愤怒的，神要借着烈火来审判，全部被火烧掉。也就是说到这儿，地上所有不信神的人全部死亡，没有一个留下来的。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因为前面十九章哈米吉多东大战结束以后，那么这个兽和假先知被擒拿，被活活的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那神预备的这个火湖迎来了第一批人，就是这个兽和假先知，假基督和假先知。那么紧接着又把这个魔鬼撒旦也扔在了火湖里面。那么其他的邪灵什么时候扔进去，这儿没说。那么我想是可能应该是跟这个撒旦一起扔进去的，那这儿没说，我们猜测。现在所有不信神的人全部死亡，说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儿指的是现在扔在火湖里面这个假基督、假先知还有魔鬼，可能也包括其他的邪灵，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再没有机会出来迷惑列国，再没有机会来祸害人，祸害神的百姓。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天地都逃避，旧的天地被废去。怎么废去的呢？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彼得曾经也描述过。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天地都废去了。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第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多次的描述过啊，主借着使徒借着先知描述过，再无可见之处了，再也看不到这些旧的天地。所以二十一章紧接着就是新的天地出现嘛，更新。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个死了的人就是所有不信神的人，所有悖逆的人已经全部死亡，那么他们的灵性是死亡的，与神没关系的。现在无论是谁都站在宝座前，也就是历世历代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所有不信神都会面临这次的审判，是一千年结束以后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为什么这个生命册也放在这儿呢？生命册对他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在生命册上，为什么放在这儿生命册要提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卷里面记的是什么。案卷展开了，下面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也就是说，案卷当中记载的是所有不信神的人，他们当时在活着的时候，一切的恶行都在上面记录着，记载他们的恶行。那么这儿又展开一卷生命册，那么强调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那么他们这次被受这样的审判是罪有应得。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他们在地上一切的恶行都在上面记录，那都逃不过，是照着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刚才我们说提到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儿的行善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行做善事啊，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行善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是蒙神喜悦的事。作恶的是凡是背逆神的，世人认为是在行善，但是他是背逆神的，那也是作恶。没有人可以逃避，没有人能够逃掉这个审判。这里面我们特别就是真的，其实最可怜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本来就不信，可怜的是一些假的信徒，历世历代那些假的信徒，包括以色列那百姓大众，历世历代拜逆神的人，包括今天这个时代那些假信徒，那些拜者非常可怜。因为他们也在表面上也在服侍神，也在信，也在服侍，也在赞美，也在奉献，但是到头来却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这样审判。所以这样提醒我，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忍耐等候，圣洁度日。下面十三节说，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有的死人一个都逃不掉。第 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再没有权势了。死亡阴间被扔在火湖里面，再没有权势，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再不会有死亡。所以第二十一节就提到，不会有再有死亡。我们再不要担心有魔鬼撒旦会有什么来搅扰我们，不会有搅扰了。所以是欢欢喜喜的每天。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些不幸神呢，一定有第二次死，就是被扔在火湖里面，永远与神隔绝。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神名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是最后一句，来提醒，来警告。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神名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神命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提到过，出埃及记的32章，当时摩西就跟神说，如果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神命册上抹掉，把他们记上，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神命册写谁不写谁，这是神的权柄，我们没有权柄。我们看见一些人啊，经常跟我们作对，我们可能就会咒诅说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我没有这样的权柄。所以神说我们不可以咒诅，审判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面。那么名字能不能写在神名册上，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人是可以选择的。我们选择在这活着时候是怎么去活，怎么走完自己的这一生，这个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或者主权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来控制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那其实就是读启示录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那就是谨慎自守，慎慎节节的度地上的每一天，按照神的话去做，特别是不要落在最后这样一个刑罚当中。那神父让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要去用心去做。别的不说，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但是可能有很多的信徒在这个方面是亏欠神的，但是将来这个到神面前必须去交账的。那我们也该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